心之后，
我们这个叫做标题叫做 AI 众生重启。那么这个重启之后再去大胆，你看结果上周五就大跌了。就大跌之后呢，很多人其实也比较担心啊，包括这个昨天，大多人大跌吧，应该跟昨天大跌，上周就昨天大跌。其实我们的会议的标题啊，其实昨天就定了，我们还是周末定了的标题，叫做主升量节奏和产业动态。就为什么会去这么定呢？因为其实对吧，你像昨天大跌，其实很多人很恐慌啊，很多人很恐慌。那么这里面啊，这个我们还敢定这个标题，因为我们对吧，算好啊，还是在这个我们预计还是在这个主升浪当中，这个重启的第二轮主升浪还在上升当中。只是呢，主升浪当中啊，因为牛市多暴跌，条条更健康，所以呢它确实容易出现偶尔一下的暴跌。但是呢其实在牛市当中啊，每次这样的暴跌啊，它都是非常好的这种买点和机会。所以我们相信很快就起来，所以我们的标题啊就还是定的叫做这个主升浪节奏以及这个动态。就是想告诉大家，尽管最近时不时会有个暴跌，但是呢它是暴跌就是机会，它仍然是牛市当中主升浪当中的叫做牛市的暴跌，这个细细的条条更健康，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的这个每次大跌啊，就是好的价仓的买点的机会，那么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主升的趋势节奏是不变的啊。所以呢这个整个的这个进入主升之后啊，其实我们说这一轮重启之后的主升啊我觉得它可能会跟之前的情况有类似也有差异。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3月31号、4月7号连续两周我们电话会议见大家抄底之后，那么 AI 这个算力这个板块啊，那么就进入到主升浪。那么进入主升浪之后呢，它实际上演绎的节奏就是先是涨的是光，对吧？光模块呀，光纤光缆呀，对吧？所以大家知道那句话叫做这个你必须站在光里，你不能光站在那里。啊，你不能，更不能观察的人来。所以呢这个光是最早涨的，然后呢是这个大家知道对吧，这个半导体，然后 PCB， 然后这个我们讲这个反正就是系列的轮动吧，对吧，小光啊这些。所以我觉得就是轮动完了以后对吧，又调了一下，那么这次呢主升浪重启，继续延续重启这个节奏啊，我们觉得很像啊。那么仍然是光明展，从光纤光缆到光模块明展，然后呢这个调涨完之后对吧，休整一下，然后这个半导体这个设备材料然后这个对吧，这个同步的 PCB 啊对吧，然后这个我们讲有业绩的先一波，然后再往后对吧，没业绩的小光缆再搞一波，那么整个上游这个节奏就清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光啊仍然是所有板块里面逻辑最硬，估值最低，业绩最好的，所以它这个我们说先涨，对吧？那么二季报来看，环比继续保持，对吧？快速增长、高增长的，对吧？比如光模块，可能环比保持一个30%以上的增长，对吧？那么光纤光缆，可能环比50%，甚至环比翻倍的增长。所以大家看到今天分通光电、长飞光纤、中线科技，对吧？也都起来了。那通话电影又是新高，那么光模块也是在看到这个中继续创兴盛，对吧？今天都是算算新高，对吧？东山精密被谣言搞了一下，这个昨天大跌，今天又涨停。元杰科技，对吧？之前 受那个一个副总经理的这个一个事情的影响，那么也是对吧？这个受拖累，最近也开始攒钱。其实本质还是什么？就每一波板块涨一波之后啊，它需要休整一下，然后换一个板块涨。但是呢，每一个和 AI 算计上的核心板块，对吧？光模块也好 ，BZB 也好，光纤光缆也好，半导体也好，对吧？它产业趋势是好的，业绩方向是好的，对吧？这个是关键。那么光这个板块呢，因为它业绩最好，估值最低，所以它每一轮涨的最多一些，先涨一些就一呢先涨，二呢它涨幅最多，所以它就这么一个路。但是还有往上游去扩散演绎，对吧？从光芯片啊，到这个法拉第全光片呀、啊，这个到我们说的更多的这个方向啊，这个上游的光模块设备啊。对吧？我觉得包括一些新变化、新标的啊，对吧？是陆续的这个轮动的啊，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节奏啊是这么一个节奏。那么同时节奏上呢，还要注意就是什么呢？因为最近其实离6月20号还是刚开始，还有一些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大家搞一些小的呀、新标的呀、一些低位的，对吧？比如说这个这个。我们电子推荐的像这个对吧，智力帆这些啊，宇晶股份这些啊，我们通信推荐的像这个西电股份啊，飞凌科斯这种，对吧？确实产业有重大变化，然后呢有业务进展，也是站在光的方向里面的，然后呢市值比较小，对吧？比如西电股份、飞凌科斯，对吧？100多亿，对吧？看个200-300亿、300-400亿，对吧？那这种人呢还是持续会比较好的这么一个表现。就跌的时候也不怕，对吧？还是往走。但到6月30号之后6月20号、6月30号到7、8月份，后面可能就是大家的业绩会更关注。那么很多大票的业绩更扎实的，那么它的确定性更高。那么结构性分化会更多就每个确定性更高的，那么它会走得更前，对吧？比如同样是旭创和新一盛，反正这个阶段可能也许新一盛还多涨一点，或者是涨差不多个幅度，但是呢这个可能那个到了那个时候，对吧？旭创会涨得更高、更确定就或者说那个新生产的压力更大一点，这就是我觉得节奏。那么产业动态来看呢，其实最近大家看到台湾的这个 GTC 或者台湾的 Compute Day， 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后面我们跟同事有跟大家分享。那么我就总体重要的给大家给看到，就是说整个产业趋势还是非常景气，行业未来还是非常好，那么发展非常迅猛，需求是不断的往上变化，然后呢行业供不应求，我觉得这点是非常明确的。估值上以旭创、新一盛为代表，明年对吧也就是10倍左右，那么包括中天科技、智能光电这种对吧也就是10倍左右，那么对吧，那么其实整体还是比较便宜。那么所以我觉得整个板块吧，趋势性的我是方向性的包括可能像沪电股份啊、盛虹科技这些都还是很好我觉得还是要继续这个在这个节奏轮动的，如果会做轮动的多做点轮动，对吧？可能这个收益率更高，做个5倍10倍如果不会做轮动的，我觉得坚持自己重点的方向，或者说把主要仓位80%-90%的仓位放在龙头上面主线龙头我们叫做聚焦主线龙头，这样讲的聚焦龙头，把握板块轮动，然后拿20%仓位做一些新变化新标的，就比如刚刚讲的飞凌科斯机电股份这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大的这个思路吧。那么包括产业动态也是不断的催化，接下来也会不断的强化当然这个更多的每个细分的情况每个细分的节奏和变化产业动态交给我们其他的这个同事其他的首席再跟大家接着继续分享。我就先跟大家讲这么多，谢谢。
感谢海清总精彩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天风证券传媒海外首席刘鑫结合最新的产业动态为大家进行 AI 主升轮动结构与动态的分享。
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天风传媒海外刘鑫我觉得最近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整个软件板块首先我们去看美股美股其实已经连续几周这个软件板块都表现比较不错了。那上周四五的时候呢是非常的突出，所以呢会有一些资金开始关注到软件板块。那这块的主要的 变化，我觉得这次是值得变化的几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虽然有一些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元素啊，包括轧空的元素等等的原因导致的上涨，但是确确实实在海外，就是关于模型吞噬所有应用的这个叙事，其实是有一些松动的。然后说至少是分层的，就是说一部分软件可能会受到挤压受损，但是一部分软件公司会认为是受益，然后是理论上来说的话呢，是可能随着模型随着 AI 的发展是受益的。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至少之前大家完全不碰软件板块的这个情绪吧，是有这个反转。然后其实昨天和今天中午我们都组织了两次交流，然后跟大家去梳理我们认为应该看的一些方向啊。一个是美股映射，那这块的话可能和计算机那边相关的多一些啊。然后我们传媒这边呢，当时我们说大家重点关注一下，就是一个比较大，就是一些好资产的一个修复啊。因为前段时间由于这种模型吞噬应用的这种担忧啊，其实很多非常优质的资产都跌到了非常低的位置。之前我们就一直在说这个互联网大厂，就是阿里啊、腾讯啊，包括美团，其实都已经跌到了哪怕是看就是绝对估值都已经是非常低的这样一个位置。然后腾讯可能15倍，然后阿里的如果是电商主业的话不到10倍，所以这都是一点水分都没有啊。那大部分公司呢，其实大厂就是互联网大厂几乎没有任何的 AI 的溢价在里面。那这个时候其实有一点点的变化，其实就很容易反转了。那一个是海外软件开始反弹，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本来也跌不动了啊，就过去一段时间恒科其实已经横了一个月不怎么跌了。然后另外呢就是最近一个是像这个美团昨天的业绩是非常的不错嘛，一个是上个季度的业绩不错，另外的话它 Q2 的指引也是蛮超预期，也是 beat 的，所以其实表现的还是不错的。然后腾讯这边呢也是今天，其实我如果大家听我们这个会的话，应该知道我们连续 N 周都在讲说6月份要关注腾讯，6月份腾讯的趋势可能会反转，6月份的腾讯可能会有agent 这个微信 agent 出来，所以其实理论上来说我们是对腾讯的搞这个微信 agent 是提前有预期的。但是这一次呢确实是因为一些自媒体，一些尤其是一些外资媒体吧，然后开始关注到这件事情，所以今天腾讯其实反弹的也是比较超市场的预期，比较超大家预期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从本身他们的估值来看已经非常非常便宜了，然后从他们的变化来看，就是本身今天叠加了一些不同公司的一些 offer 变化。然后呢从叙事上来讲，我觉得本来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这些互联网公司在Q2 开始吧有一些叙事逻辑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认为像国内的一些首先国内的一些国内的模型也好啊，还有这个国内的 MaaS 层也好，都其实是在今年的 Q2 开始有了很明显的一个我们认为啊是就国内的 token 燃烧是从 Q2 开始正式开始的。然后国内的模型最近几个月它的 Harness 层也是变化非常大，提升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觉得接下来的话从这个角度上，就是Harness 层的带来的这个模型的执行能力的提升，然后带来的整个的 token 的燃烧可能会在 Q2 的比如说云业务MaaS 业务等等的这些里面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体现。那对应的像一个是腾讯的阿里的云是有预期的，腾讯云是几乎完全没有预期啊，就是腾讯阿里，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相关的公司吧。然后其实现在已经存在底部的像包括快手啊，我觉得也其实也可以是重点关注一下它的反弹的这个机会。然后这个是互联网大厂。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游戏其实也是属于是很好的资产，非常好的现金流。我们之前说游戏几乎是理论上来说是合法合规卖白粉的生意，就是真的是很赚钱啊。我从这个赚钱的角度，那他现在大部分的公司呢估值都已经压到了大概全都在13倍以下。然后有一部分公司像华通都已经到了11倍，甚至比11倍还低。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已经是我见到的历史最低了啊。那我觉得一旦反转起来，其实也很快。像这种优质资产买在历史最低的这样一个位置，因为它不可能再去下降，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些不是纯消费。其实历史上我们去回顾啊，不管是3G、4G、5G、VR、AR 云游戏，还是这现在的 AI 科技进步，理论上来说，对我们的游戏，过去都是利好。然后，我是觉得啊，哪怕后面的 AI 发展再怎么厉害，最后也不会演绎成一个 取代游戏内容公司的一个利空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游戏公司它其实会享受那个 AI 带来的一些可能一些创新玩法，或者是原生 AI 游戏带来的一些增量的一个变化的。所以游戏公司我觉得也可以值得重视一下，因为它实在是太便宜了。然后相关的公司包括像刚才提到世纪华通啊，然后凯言啊，巨人啊，这些都还可以。当然我们的这个腾讯啊今天也在涨啊。然后海外的心动啊，心动的话其实现在也才12-13倍嘛，然后也已经到了非常便宜的位置，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重视。然后除了这种就是优质资产的修复之外，然后还有的一些比较新的就是我们这个还在，如果情绪再好一些的话，我们觉得就是一些 AI 的 AI 加应用的方向了。那可能就是比如说 AI 结合这一次的暑期档，因为暑期档本来就是暑期档和春节档是历史最就是每年都是最重要的档期嘛。然后比如说 AI 加影视，就是也本来就有 AI 电影要暑期档上，然后叠加上炒档期，那可能在一起炒一炒。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营销公司因为一直以来他们之前做流量运营，现在开始做 token 运营，然后一些公司也开始上线一些 token 运营的一些平台，像一点天下啊、汇量啊这样的有上下游。之前是从上游大厂这边卖流量卖给他的这个品牌方这个商家，现在是从这个大模型厂商，然后那边就是自己做一个这个入口或者token运营的一个平台，然后去卖给这个还是同样的客户。那因为他对行业的 know how 和这个对这个概率吧，比如说你之前抽卡，你自己在大模型上抽卡，你可能是10次抽到一个满意的，比如说你的广告的图，但是如果用他这个平台利用他的 know how， 然后他弄出来的可能你5次或者2次就能抽到，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省的。所以其实就是一个token 的运营的一个模式，那它上下游其实是几乎不怎么变的。然后这样的公司呢，我觉得可能接下来情绪或者是轮动到了的时候，也会有比较大的机会。那相关的可能还是一些营销公司为主吧。然后目前已经有进展的，或者说最里面比较扎实的，像一点啊、汇量啊，都还不错。好，这是这些。然后这是传媒这边，然后海外因为李琦和泽宇今天都在啊，然后就是后面由他们来去汇报了。然后主要是我觉得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我们现在都看好了。硬件这边的话其实CPU 和存储我们推了很久，也涨了蛮久了，然后依旧觉得还是最主要的方向。然后那个软件这块的话呢，我们觉得最近的就至少这周吧，业绩期这个公司还是会 beat， 然后还是持续看好啊。以上是我的一个简单汇报，然后大家如果有细节的问题的话，私下联系我们吧啊，谢谢。
感谢刘星首席精彩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天风证券通信联席首席康之毅，结合最新的产业动态，为大家进行 AI 主升轮动节奏与动态的分享。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对，我是康之毅，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通信的观点。我们觉得这个整个产业上看，这个AI 带动的这个光通信板块的这个光互联的需求，是确定性是比较强的。那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来是一直可以延续到这个2028年，甚至2029年的需求都是相对来说紧密度都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 SkyOut 侧的话，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光块的需求2027年、2026年、2027年都是相对来说都比较确定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2028年呢，我们看到这个谷歌的这个它的 TPU 的这个指引其实是进一步向上的，那么而且呢这个增长的速度特别快，那也就是说它对应的这个相当于光块的需求也会高速的增长。那如果按照这个军备竞赛的一个逻辑上看，那谷歌这种高投入的话势必未来这个其他几家北美的那些 Hyperscaler 仍然会这个高投入。所以说28年现在呢可以这个大致的判断还是这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增长啊，就是在 SkyOut 侧。那现在呢不光是 Out 侧的这个需求这个爆发出来，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个Up 侧也是从光柜内这个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我们知道光柜内呢其实有几种形态，那么一个呢是 NPU 再有是 SPU， 还有呢 CPU 这几种方案。那么这一种方案上看呢， 我们觉得光入柜内呢，因为它会解决铜缆的这个速率啊衰减啊，这个传输距离不够的啊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未来光的渗透率在柜内一定是提升的。那从现在上看呢 ，CPU 呢还是以这个胶原基芯片以及胶原基厂商为主导的。那么像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主要是英伟达跟 Broadcom 包括马维尔，那么这些是CPU 那么它的这个主导方。那么这种主导方呢，相对来说呢，光模块厂商确实参与的价值量没有那么大，但是也是在参与。那这里面呢更大的量呢，就是会我们觉得会来自于 CSP 他们自主的这个方案。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自主研发的，像这个或者是自己设计啊，让这个光模块来去做这个光，让这个光模块厂来帮他们做光光影型以及 ERS 模组以及 FAU 等等啊这些产品。那而且呢，这个我们可以判断现在明年，那么就是那 CSP 自主的需求的这块的这个量，其实要比这个 CPU 量可能。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还会更大。那么现在呢，这个北美的部分的一个厂商其实已经提出来这个 NPU 的需求。我们大致如果推算一下的话，那么 NPU 的量呢，其实可能如果换成胶原基的台数上的话，看可能是要达到上百台，那么肯定要超过 CPU 的量。那么从现在的这个它也是用在这个他们这个SkyUp 上的这个替代铜缆，那么就是替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主要是 DAC 这个 AEC ACC 等产品。那么对于这个PSP 呢，其实没影响，我们觉得倒不是特别大。那另外呢，就是现在呢这个 NPU 的这个需求量里面，那参与的厂商呢也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因为它的这个技术壁垒还是更难的。那么基本上都是头部的企业是在参与，像这个旭创啊、新盛啊，这两个是确定性的产业。我们知道一般光模块的供应商，如果从 UP 侧的光模块的情况上看呢，一般是3到4家供应商。那这个现在 NPU 方案呢，这个供应的厂商的数量应该会更少。所以这个 NPU 呢，是其实对于这种光模块公司延伸到这个光互联的 NPU 的这个业务上啊，帮助作用是比较大的，就是它对于头部企业的这个份额的提升啊，帮助是很好的。那另外呢 ，SPU 呢，现在呢还没有正式的提出相应的需求。我们觉得 SPU 呢，在明年的下半年应该也会有一些量。那么后面呢，等这个 CSP 的确切的指引，所以说在光入柜内啊，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市场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光入柜内这里面这个带宽的需求大概有10倍以上增长。那如果及时考虑到价格它下降，比柜外的这个单价它会降低的话，那它的这个价值量我们估计至少也有这个4-5倍啊这种增量。那么这个未来的这个替代的一个方向确定性啊还是比较强的。那这里面呢，我们就是仍然是比较推荐大家去关注这个龙头的企业，像旭创啊、新盛啊、东山啊，那么相对来说确定性是要更强一些。那小的光模块公司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觉得也是会有机会，因为整个板块这个他们的这个毕竟肯定这个光靠大的公司不能满足客户的所有的一个量，所以小公司呢也会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另外呢，就是从今年比较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物料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光模块的这个成本里面70%都是原材料啊，那这个这个包括这个其他的NPU 啊 CPU 其实都是这样。那它的物料的这个里面，我们觉得这个比较紧张的还是集中在芯片，无论是光芯片还是电芯片，那么都是比较紧张的。那包括隔离器啊，那么还有 PCB 啊等等啊，相对来说产能都是没那么富裕。但是这我们觉得对于龙头公司呢都还好，后面呢都会能够解决比较大的一个量，因为他们的这个锁定的产能的 这个时间点啊，都要比这个中小公司是要更好一些。那这里面呢，我们觉得这个芯片啊，还是重点是有机会的，那可以去关注，还有硅光芯片啊这些。那从这个这个光芯片这个角度上看，市场现在呢，都是质疑呢，是会在未来可能会供过于求。我们倒不这么认为，就整个芯片的壁垒是非常高的。那么，它能做跟能够做批量，其实两个概念，它有巨大的鸿沟在。那么本身呢，这些公司呢，它的这个虽然很多公司都宣称是能做啊，包括这个其他行业想转到光芯片领域。包括从其他的材料体系转到磷化铟的材料体系都是比较难的。那么，我们不认为呢，它能快速的放量，而且呢，设备的卡点呢有比较多。那么市场呢，就是简单的认为 MOCAD 就代表了整个光芯片公司的产能，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么它还有其他设备的卡点啊，其他设备的到货周期也是比较长的。那所以说我们觉得能够快速放量的公司其实并不会特别的多。那么国内呢，这些光芯片厂，我们觉得现在像元杰科技、永鼎股份、石家光子、长华芯啊，都是不错的。我们觉得前两家的这个放量速度可能会更快一些，那么也是建议去关注。那么除了他们的这个在光块用的这个光源以外，我们会看到 NPU 啊、CPU 啊，这些光柜内的这个产品。ELS 模组里面的这个光源，像100, 120, 150，包括这个300, 400毫瓦的，他们都是在研发，也有的甚至在送样。那么，我们觉得进展也是非常快的，这个可以提升他们的这个 ASP， 这个它的单价也会提升。所以说，芯片的环节上呢，我们觉得，未来的一段时间仍然是非常紧张的。那么，而且这个之前这个宣称。可能会这个供过于求的，大家可以看看他们的逻辑。那么主要呢，他们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容易做啊，那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另外呢，这个他们也没有考虑到光路归内的这个需求量啊，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也会使得这个产能处于一种供过于求的状态。那么大家可以更关注这些公司的未来几个季度业绩啊，能够证明这一点。那除了这个这个硅光。这个光芯片以外，我们觉得硅光芯片也可以看啊，我们觉得像卓胜微啊、燕动微、长华芯投资新药啊，这个都是在做。那国内呢，现在短期之内呢还没有大规模批量的公司啊，主要是这个美股的 Tower 是在做这个硅光芯片。那么沿着硅光芯片呢，它这个技术壁垒还是比较高，因为它的这个工艺的要求相当于来说会更高一些，它的制程并不是很高啊，但是这个工艺的要求会更多一些。那么这块我们觉得后面今年下半年就可能有一些公司会有一些突破啊，也是建议大家去关注这一块。那么电芯片呢，可能国内的公司竞争实力都不是特别的强啊，稍微弱一些，但是也是在逐步的突破之中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另外呢，就是像隔离器啊这些，包括 PCB 其实也是比较紧张的。另外还有一个，除了这个光互联的这个光模块，还有 NPU XPU 这个板块，我们觉得这个光源光缆也可以去关注啊。我们觉得我们一个观点就是光源光缆在这一轮调整过后，很有可能还是迎来一个比较长的景气周期的。那核心的观点呢是在于整个的光源光缆它的这个推动力已经会发生变化。那么由 AI 需求的这个占比会越来越高，那么能够推动整个行业保持一个比较快的增长的情况下，那么各家公司的这个产能的释放又是比较缓慢的。那么
您好，
这个
请不要挂机。
对，那这种这个又是比较缓慢的，那么所以说不会影响到这个供需的这个偏紧张的一个情况。那么未来还是有缺口的，所以说价格呢在本轮之中调整过后，我们觉得还是会逐步的企稳并且缓慢向上。我们觉得这里面的光芯光缆公司都可以去关注啊。我们觉得像长飞恒通光电、中天科技、烽火通信啊，就是这些等等的公司都可以去关注啊。我们觉得这个景气周期还是比较强的。 这个这个是我们主要观点吧。嗯，主持人。
好的，感谢康志毅首席精彩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天风证券计算机首席缪星君，结合最新的产业动态，为大家进行 AI 主升轮动节奏与动态的分享。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天风计算机的首席缪星君。那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我们去看 AI 的话，很多朋友现在可能看到高位可能在松动，从股价上来说，然后低位在有这个起势的一个迹象，从这个市场的这个层面上来说，那产业的这个真实情况怎么样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硬件以我们行业国产算力为代表，我觉得向上加速是没有这个任何这个大的问题的啊。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国产算力明年整个行业按倍数去发展，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啊。从国内啊头部几家的这个国产算力芯片公司的出货量来说啊，对于明年展望，我们是一个这个非常乐观的预期啊，我觉得是按倍数的一个这个提升。那从这个价格上来说的话，我们相信后续啊随着物料的这个紧缺，对吧，我们相信也是持续的提升，所以量价提升，尤其是量层面是按倍数的一个提升。所以我们想 AI 硬件端的话，它的应该说是链主或者是源头头部几家啊，我们觉得这个仍然在一个这个大概率加速的一个通道上面啊。那这里面的话其实要注意，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就是产能为王，还是要聚焦头部啊，因为物料是今年的这个关键。所以明年如果去看份额的话啊，我们相信头部啊有可能会拿到更多的这个份额，无论是从这个供应还是说从它的这个推理的性价比来说啊，这是 AI 我们说硬件这块。那从软件偏应用这块的话，其实最近我们看到有些这个底部起来的一个趋势啊，很多朋友很关心啊，包括美股为什么涨得这么好。那从我们来看，它其实我觉得有两个因素啊，一个还是交易层面啊，美股 NGV 有些这个做空的资金平仓啊，我们估计。第二个呢，美股啊部分公司软件公司，尤其是在 infra 和安全这一层，比方说像 Snowflake 啊 Okta 这些，确实开始真实受益于 AI 的这个放量啊 ，AI 的放量。那中国当然它有不同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团队在周天晚上有第一时间跟大家去分享这里面的投资机会，包括我们强调的像深信服达梦啊，昨天晚上强调的深信服和达梦，其实这过去两天表现也非常不错啊。那它其实也是站在全球的一个大的产业逻辑上，虽然说中国目前我们客观而言的话，企业的这个 agent 没有完全放量，但是从美国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啊，这个 infra 跟安全是首先受益的，我们相信啊中国也会如此，包括这两家公司本身的这个基本面啊，我们了解整体情况也是非常不错的，这里面有信创的因素啊，也有这个整个行业啊大的一个复苏啊，所以我们这个基本面啊我们了解是加速向上的啊。那软的层面，我们说偏上层应用的软件公司，我们说基本面的话啊，其实啊我们团队应该还算为数不多啊，过去这个半年啊还在坚守在应用 AI 计算机这个赛道上面的公司啊，这个团队。那从我们过去两周的这个调研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核心的头部的软件公司啊，包括像 ERP 啊，这个 OA 啊，这个等等啊，包括一些行业的头部这个细分的软件公司啊，订单增速啊都是有一个这个改善啊，比方说过去订单增速可能是在0-5，对吧？现在恢复到接近十个点啊，但是突破20以上啊，目前来看可能还比较困难。那 AI 呢，确实也会有带动。但客观而言的话还没有到一个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贡献大头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增速提升没有到 AI 这个明显大贡献大头增速的时候但是根据我们的产业调研随着刚刚提到包括像大模型能力的提升，包括这个企业的预算倾斜，硬件部署完毕，年底明年这个企业在 agent 这块的一个应用会从目前单点的 coding 单点的 AI 编程往这个企业更深层的这种agent 去走其实美国也在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最近像 几个大模型公司都在做那个 AI 的这个部署相关的业务啊，这个叫 FDE 啊，这个词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那所以在大的这个背景下呢，我们还是很看好当下啊美股啊，或者说全球产业映射下啊 A 股的这个软件的投资机会。首推呢，我们还是在英法这一层，深信服啊、达梦等。那其次的话是建议关注啊最核心的头部的这个生物到业务层面的软件公司啊，包括像这个金蝶啊，这个范威啊、汉德啊、鼎捷等等相关公司啊，他们整体受这个大模型吞噬啊影响其实很有限啊，而且呢受于后续的这个 AI 在企业内部的这个深入，比方说 FD。第三个层面呢是建议关注这个工业 AI 啊，工业 AI 啊，那这块的话毫无疑问啊更不会受到这个影响啊吞噬的这个影响啊，那这里面我们建议关注像啊中控技术啊等等相关的这个公司，这是软件层面。所以当下的话我觉得硬件啊更要聚焦头部啊，那软件的话我觉得要是重点去关注啊符合全球产业逻辑，同时基本面啊看上半年包括下半年有加速的这个公司啊，去抓核心的这个几个标的，我觉得都是展望下半年大家都会有不错的收益。那这是从大的这个 AI 角度。那从自下而上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角度啊，现在呢建议各位领导啊也可以关注两个方向，底部的啊，一个是公司自身有这个变化的，一个是呢跟 MLCC 啊业务相关的。那底部有变化的是我们建议重点关注新国都啊，那公司呢这个最新发布了股权激励啊，应该说这个价格是溢价发行的，体现了公司的一个信心。那去年其实公司也是这个在这个位置发布了这个股权激励，所以在这个位置其实无论从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成本，这个公司高管的这个激励的成本价，还是说公司基本面来说啊，都是很有安全边际的。因为大家其实可以算一下啊，新国都啊在手大概40多亿现金，公司的利润呢股权激励目标是今年这个4点大几个亿啊，很有安全边际。那向上的话呢，考虑公司在手的这个现金啊，我们相信公司后续在 AI 这块啊也会有这个布局出来啊，考虑整个大的一个产业趋势，所以我们觉得可以重点先各位领导关注。那第二个呢就是 MLCC。 那各位领导知道其实跟我们计算机相关的还是偏这个应用啊，这个销售侧，比方说这个分销啊。那我们团队最近也是比较前瞻的去提示了像人汉新城这样这个公司啊相关的一个机会。那公司呢其实它的属性也比较非常稀缺啊，就是它是一个线上的这个自营加三方平台。那它收益呢主要是两方面啊，一个是这个交易量 GMV 的这个提升，公司啊在这块的一个可以理解成分润啊。第二个呢就是自营这块的话啊，公司你可以理解成一个这个线上的这个贸易商啊。那线上这个平台其实后续啊如果这个价格这个 MLCC 持续提升啊，这个公司的这块的一个业务啊向上的一个弹性我们相信也是比较大的。那长期来看呢，我们相信这一轮涨价行情呢也会有利于公司扩大整体的一个客户数和业务量啊，对它长期的份额提升是有很有帮助的。因为大家知道在目前行情下，这个客户一旦买不到啊，他会更积极的去寻货，对吧？那现货的比例就会提升。那对于这种线上的这种平台来说啊，我们相信它未来啊对于云汉这种公司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扩大长期份额的一个机会啊。那我的汇报就到这里啊，一个是硬件软件围绕 AI 我们最新的观点和策略啊，怎么去做调整和布局。第二个呢就是当下自下而上啊，我们建议各位领导可以关注啊两个方向啊，一个是绝对底部的啊这个有边际变化的公司新国都啊，一个是 MLCC 这块啊，我觉得计算机角度啊建议各位领导关注的一个非常稀缺的一个标的啊。那以上谢谢。
感谢妙行君首席精彩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天风证券电子分析师陈磊结合最近的产业动态为大家进行 AI 主升能动节奏与动态的分享。
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这边是天风电子组的分析师陈磊，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对于整个 AI 最新的一些冷动的看法吧。刚才各位同事也讲了各个环节的整体的这个冷动的变化，尤其是从AI 整个大的 产业链环节来说的话，基本上轮动的顺序过去这两年基本上还是依照就是最有业绩景气度最高的从光开始轮动到 PCB 啊， PCB 轮完了以后到海外供应链的类似于电源液冷散热 ODM 再到国产算力啊，最终再扩散到大量的上游品类品种和各类缺货涨价的边际变化的一些方向。那站在电子这个市场里面，我们当下比较推荐的整个的思路跟方式也比较简单，就是一种金字塔型的配置结构。底部以纯算电联四个细分方向里面的最优质资产为底层啊，向上去寻求景气度和供需结构比较偏紧的一些细分环节再往上去寻求一些比较远期一些技术新技术具备比较大长期配对的一些方向。大概分别我们这边大概讲一下这三个细分方向的整个的我们一些想法。第一就在存算电联这四个方向里面，我们所谓的是存储我觉得存储是未来几年推理架构升级过程中的最重要的报表扩容的方向。此前的整个存储的占比大概就低于10%，那现在来看的话，存储在整个报表里面占比应该要超过25%了。如果考虑到价格上涨的话，可能未来的占比会更大。第二就是内部结构，那此前主要是以配 GPU 的 HBM 为主，那目前来看的话，包括 DRAM 包括 NAND， 我们觉得整体的中长期的增速都是有很明显的上修的。那当下这个位置看2027年，不管是海外的原厂还是国内的整个贸易商，对于27年的整个供需情况还是比较乐观，全年还是有供不应求的这个态势出现。所以整体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最近大量的 LTS 出现，带动了整个板块对于中长期叙事的扭转。那这个板块从原来的以周期为属性逐渐转向成长整个估值中枢也有个上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们对电子这边呢相对还是第一呢比较推荐海外的原厂。第二个呢就是 A 股里面的 IC 的原厂主要是以马上上市的长鑫以及下半年要上市的长存为主要的核心的推荐方向。那围绕这两个公司，我们觉得都可以去配置上游的核心配套的包括接口这个半导体设备材料的这样一些核心的供应商，包括像兆易蓝旗拓金华创中威这个金字塔江城超声等等，都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些方向。这是存。第二个就是算算这个方向来说的话，往明年来看，整体Agent 大规模落地以后，会对类上下文需求比较高的 LPU 类的 ASIC 包括 CPU 的需求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跃升。那么我们近期也是比较核心的去推荐AI 芯片内部的核心资产，包括国产算力芯片、海外算力芯片ASIC 方向的 LPU 的供应链，以及这个 CPU 供应链里面的未来的比较大弹性包括像海光、蓝旗、寒武纪这个星源，包括沪电这个 LPU 的核心的供应商第三个方向就是电这个方向，也是我们近期我们从各个细分环节里面挖出来，有可能在二季度会贡献比较明显的全产业加速的这个一个细分方向。我们也觉得当前这个位置虽然说短期整个板块走的是相当偏弱的，但我们觉得越往后来说，它的整个斜率的上修可能性是越大的。从当下的静态的角度来说，整个电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包括模拟功率电子元器件在整个报表里面占比，目前当下这个位置来说可能是低于8%的但是往未来看，很有可能这个环节的整个报表占比有希望能提升到15%甚至更高。主要的原因呢，源自于未来功率密度的提升以及800伏架构的升级对于相关器件的量价的提升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最底层的资产一定是最核心的具备高功率器件供应的，包括刚才一些同事提到的像 MLCC 碳纤维包括那个模拟功率里面的一些高功率的模拟和 PMIC 的公司。我们相对比较推荐的就是盛邦纳新威 Sirico 华为特控新建的杨杰，包括两个 Fab 厂以及这个被动元器件里面的三环博谦和国资材料 啊，对，大致就是电，最后就是算，就是连接。连接这个方案来说的话，整个 BOM 表的扩容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已经从原来的传统数据中心的占比10%出头，12%左右，现在已经占比到20%到25%这个区间了，且以一个比较稳定的斜率在大持续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光模块的用量的增加，还是 PCB 这边单价的用量的增加，包括最近市场比较关注的，我们也在推荐的像载板啊 MSAP 的这一类的技术路径，包括正向位板的一些新的方案的出炉，我们觉得都会对明年的整个高速浮动板 CCL 及 PCB 的生产制造的供应链产生一个比较大的正面的带动作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核心推荐的方向就是 CCL 的环节以及这个载板啊，这个是我们最近作为底层资产里面的最底下这一层的这个推荐方向。第二呢，就是沿着这条主线去寻求供需结构影响比较大啊，二季度及后面会出现比较明显景气度越深的这个细分环节。相对而言的话，我们比较看好的一个呢，就是半导体设备跟国产算力当中的 Fab 啊，这个很明显在二季度开始，不管是国内的国产算力的公司，像安武纪海光，尤其是安武纪的单季度的业绩的环比增长，还是二季度开始以中芯国际给出来了二季度的指引，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非常超市场预期的这个情况。所以二季度开始整个供需瓶颈环节，二季度有比较明显这个边际拐点的方向，可能会是第二层资产里面我们觉得可以加大各位领导去配置的思路啊。最后呢，就是我们也推荐一些比较长周期的一些新的技术路径下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投资机会啊，包括一个是马上出现的那个马上苹果的 WWDC 啊，可能这次的亮点不会很多，但是站在今年往明年来看的话，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明年的整个苹果的产品创新和端侧的产品创新应该是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的，包括最近这个英伟达推出来的 AIPC， 我们觉得确确实实会对整个端侧的预期和明年的和及后面的整个产品的这个进度，这个端侧产品的这个研发进度会产生一个比较正面的促进作用。我们也可以期待未来诞生出类似于当年2019年到2021年 AirPods 的这种大爆款，或者说是2020年到2021年的Meta 的眼镜啊等等这样一些这个一些大爆款啊。我们觉得那个时间点来说的话，整个端侧可能会迎来一轮比较明显的主升了啊。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核心推荐的还是立讯，以立讯为核心啊，以苹果链为核心去寻求明年的产品创新，包括立讯、水晶蓝思领域这样一些公司，这是一个方向啊。第二个方向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也比较看好一些长的一些技术方向，包括刚才提到存盘电联里面的这个未来技术路径上的一些新东西，包括MLCC 当中我们比较推荐的就是各位领导可以去关注一下硅电容啊，我们觉得这个方向应该是往未来几年来看很有可能伴随 VPD 和高频这个趋势里面增量最大的电容的这个细分品类啊，非常类似于当年的这个超容的这个0到1的这种变化。但是硅电容我们觉得未来在三四电源侧和光模块，包括一些其他的要求密度比较高的一些这个电源场景里面，这个用量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跃升。那前段时间三星电机也签了一个10亿美金的订单，我们觉得很有可能会作为一个先进封装当中去替代深沟槽电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路径啊，这是第一个方向，我们推荐去关注。第二呢，就是陶瓷基板啊，我们也看到了整个未来高频化的趋势了以后啊，陶瓷基板的这个用量会有一定幅度的增加，会替代一部分的现在的一些载板的这个传统需求啊，满足一些高频的方向。我们核心推荐的方向呢，推荐的股票呢就是科翔和这个国资材料。那最后呢，就是关于这个CCL 里面的这个PTIV 这个方向，因为近期呢，深意的 PTIV 材料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啊，我们看到了这个供应链也得到了一定明显的反馈，明年的正交备板或 Mid Plan 里面，这个 PTIV 很有可能会作为一个增量的方向出现。那在这 PTIV 的材料出现了以后，我们觉得 可能会对皮田这个田料啊，包括树脂本身以及热压的一些设备，都会产生一些正面的带动作用。那相关的标的也包括像申益科技本身啊，港股的东岳，这个 A 股的这个联瑞新材、等等这样一些公司和方向啊。以上就是电子这边的汇报。
感谢陈磊精彩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天风证券医药分析师周海涛结合最新的产业动态为大家进行 AI 主升轮动节奏与动态的分享。
哎，好，谢谢主持人。各位投资人晚上好，我是天风证券医药组周海涛。我这边简单汇报一下医药这块我们的这个具备科技属性的一些这个观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 AI 加的这个领域呢，我们还是很看好这个AI 制药，包括 AI 医疗里面的一些新闻方向。然后这个首先展开讲一下这个 AI 制药。那这个 AI 制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这个建议关注一下，比如像晶代控股。当然呢，这个海外的一些公司，比如像 Recursion， 包括那个Accelera Biologic， 我们也都能看到，其实这个海外最近这个 AI 制药的一些公司呢，涨得都很好。那这个里面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相关的公司呢，他们在 AI 制药的这个管线上呢是有持续的推进的。当然呢，这个可能这个进展没有说特别靠到这个药物研发的最后的阶段，但是至少在他们已有的这个一期二期的临床数据中，实验的数据中表现还是比较优异的，就是从有效性和安全性上都还可以。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看到五月这个中旬，就是刚讲的这个 AB Celera 这个公司呢，其实它发了一个这个药物的这个管线，就是 ABCL635 这样的一个一期的中期数据，它这里面显示出了这个非常良好的一个这个耐受性，同时呢这个肝毒性方面也表现良好，就是没有太多的毒性，然后靶向的抑制持续，且那个对剂量的依赖性也比较明显。那类似的呢，其实刚我讲的这个，比如像那个 Relay 啊，还有就是 Recursion 等等这样的一些公司呢，他们的这个管线上也都有在这个有效性和安全性上有一定的这个体现。所以说在这个管线在推进的过程之中呢，那我们认为这个 AI 制药呢，其实它这个价值是在持续的被兑现的。但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个像英西智能可能最近股价表现比较一般，然后晶泰呢这个相对来说也比较疲软。那这个我想的更多的也有一定的这个资金方面的选择这样的一些这个原因在，但我觉得呢，比如说像英西到了这个200亿附近，晶泰这个300亿附近，那我认为是可以这个逐步去布局的。所以说呢，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海外的一些标的呢，首先他们的股价大部分 AI 制药的公司最近表现不错，第二呢，就是相关的这个这些公司，就或者说这个相关 AI 制药的一些管线，其实是在这个逐步体现它的价值。那我们已经通过一些管线的这个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数据上呢，看到了一些这个指标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说我觉得 AI 制药这块的一些公司呢，到了这个跌到一个位置呢，还是建议去重点关注的。然后 AI 医疗这块呢，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这个最近建议关注的一个公司，比如瑞达医疗，那这个公司呢，其实它这个讲 AI 医疗的这个事情呢，讲了很久了，但是这个股价上去，然后最近这个因为这个市场这个偏好的原因，可能最近表现不佳，但是呢，最近这两三天吧，其实股价是有所这个向上的。那这个原因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主业是在这个逐步的筑底，然后同时呢，它这个 AI 医疗相关的，比如说它的这个一体机，其实今年呢是有可能这个在更多的医院去装的。那它这个东西呢有两个价值，一个是事务性的，比如说帮着医院提高效率，然后降低它的这个经营运营管理的一些成本。然后另一方面呢，它有非常多的这个专业的模型，那就可以帮着医院呢做更多的这个诊断治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辅助。所以说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其实它的这个一体机呢，这个更多医院的一个青睐，然后也在一些大的医院的这个背书之下呢，去更好的这个铺设。那如果说这些这个一体机都装下去之后呢，那公司会收到一笔这个相关的这个收益。然后同时呢，在这样的这个机械都铺完之后呢，那可能后面调用一个医疗相关的 token 的话呢，那可能它也会收集后面的一些这个进一步的收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AI 医疗这块的这个商业模式呢，可能逐步的也在这个被一些公司所验证。比如说像润达，它的这个硬件相关的东西，配合的这个大模型， 在铺，然后后面呢可能就收一些这个平台相关的这样一些这个通信调用的一个费用。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个让这样的公司呢其实是在 AI 医疗里面走到了相对比较靠前的一些位置，建议做一些重点关注。然后之前讲的比如像 AI 影像相关的像康众这些啊，那我觉得还是依然做建议重点关注。然后以上的就是 AI 医疗这块一个观点。然后最后再讲几个这个细分，比如说像这个我们一直在推荐的海泰星光，那当然这个呢是趁着这个光的这个市场现在确实景气度特别高，然后我们科技的各位老师也都一直在推荐，然后我们医药这边的海泰星光呢其实现在表现也非常好，然后从现在这个位置来看呢，我们认为还是有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空间在的。那首先它这个医疗这块呢，这个60到100亿之间的一个估值，保守一点可以给60亿，也乐观点可以给个80到100亿。然后它这个通信这块呢，其实基于公司管理层的这个知识背景，然后社会这个关系等等呢，其实他们一直在这个技术方面攻关，然后也在这个客户方面这个做一定的这个下游客户这边做一定的沟通。所以呢，那个基于公司的一个交流来看呢，可能后面这个光通信相关的这个业务呢，会占据公司收入里面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份额。那这个如果做这个进一步测算的话呢，其实现在这个位置往上看应该还是有空间的。所以海泰星光这块呢，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多做这个关注。当然一些这个具体的信息呢，可以和我们这个私下联系。然后除了这个呢，比如说像前面这个上周我们提到的这个昌鸿科技，那这个公司呢是做耗材的，它的这个主要的一个这个技术底层呢就是这个精密注塑，然后精密的这个模具的设计，然后以及自动化的这个管这个产线。那这样的一个底层的技术的这个支撑呢，导致这个使得它在这个医疗耗材，然后还有半导体耗材，然后还有就是其他领域，比如说打印机耗材，可能都在这个延展。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公司这个公众号发，就是这个光相关、光通信相关的公司，韩国的这个伊诺科技去公司去这个拜访。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这个业务呢，可能会有很强的一个这个延展性。它现在已经在医疗领域高举高打，进入了裸视这样的这个产业链。然后同时呢，这个半导体耗材这块呢，也在相关的一些存储大厂这个产业链里面这个已拿到一定的这个市场份额，就他现在做的主要是晶圆载具，那后面可能还会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半导体晶圆生产过程之中的一些塑料耗材，去逐步的去切入到大的这个企业中去做。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觉得公司的这个前景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也是做建议重点关注。然后再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九安医疗啊、华南股份啊，还有就是利诺药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公司，我们也是持续的这个有关注。反正这样的一些公司呢，在这个科技尤其是光啊算力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业景气度特别高的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觉得可以多多关注。但是因为时间原因，然后还有具体的信息啊，欢迎投资人和我们这个医药这边多联系。然后我这边就先讲这么多，谢谢各位。
感谢周海涛精彩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天风证券海外 AI 首席李泽宇，结合最新的产业动态，为大家进行 AI 主升轮动节奏与动态的分享。
哎，好的，那个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天风海外李泽宇。我们在这周其实也做了一个这个比较深度的分享啊，就是关于海外的整个infra 的软件这波大涨的一个逻辑。我们觉得软件行情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会反映在这些其实上市公司的一个整个的一个 bidding race 里面。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觉得这波行情其实有三段去驱动的。第一个呢是这个整个的一个hedge fund 他们的一个这个 degrowth 和 short cover， 对吧？但是其实在今天大家把这个空仓也加回来了。然后呢，在四月份的时候呢，这个空仓其实一度是在一个这个历史的一个高位，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short cover 以及这个月底的 degrowth 贡献驱动。再一个呢，我们觉得就是对于 AI 实际受益的一个财务数据的一个展现。那么我们看到包括像 Salesforce、ServiceNow， 对吧？然后像 Workday 这些公司，他们的虽然业绩还没有看到爆发性增长，但是他们里面单拆出来 AI 收入呢，其实已经是在一个爆发性增长了。比方说 Salesforce 已经达到12亿美元。但是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看到投资最好的标的呢，还是他们的这种 AI agent 上线过程中受益的这些公司，比方说 Bandwidth。第三个呢，就是整个 Tokenmaxing 的一个爆发，带动了大量的 infra 公司的这个业绩爆发，对吧？包括 Datadog， 包括 Snow， 这些我们原来都汇报过，这次就这个不再赘述。 那么从那个当前的观点来看呢，我们觉得还会关注这么几条这个核心的一个主线嘛。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从上周和开始呢，是大幅上调了我们对于整个算力租赁的一个排序，就是 CoreWeb 和 Nebius 来说。然后呢，上周的话呢，我们当时也看好了这个几个 infra 或者大超意思，包括 Snow、Okta、MongoDB 这些公司。本周的话呢，这个网安和这个物理的这个 AI 的这些公司，我们觉得还是会值得继续去关注，包括 GitLab、包括 Robot IoT 啊、Planning Labs 啊，然后这些公司我们依然是那个建议投资者积极关注他们这个财报体现的一个 AI 收入的一个变化。然后我今天就汇报到这里，谢谢。
好的，感谢各位领导参加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到这里。